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的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大师已经到了，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大师的风采的话，那么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我们中广流行网的 YouTube 官网，我们中广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同步都可以跟大师来一起学习。先欢迎一下我们数位转型学院共同创办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师詹文南詹老师。詹老师好。
玉芬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好，我是詹文南，
对，詹大师，然后来带给大家的书，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了。我都不敢讲说是大师，但是后来大家讲大师，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我是狮子座的，所以就很大的狮子啦，所以大师，所以还可以啦。
哎，那我们要跟老师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因为刚好我前几天有访问一位猪猪，然后他带了妈祖来上我的节目，那刚好他在做绕境，然后我们也碰到了地震啊，碰到这么多。做一个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啊，然后他把妈祖请来我们节目现场的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好感动
哦，是
对，然后费勇就说他第一次这样面对面这样妈祖的时候，他都快哭了，哎呦，对，那我也看到老师之前有写一篇文章啊，有就谈到就是说哈，原来我们的信仰哈，原来我们的宗教也可以数位转型啊，
是是是，应该说从这个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宗教也是一种服务嘛，啊，我们讲说，哎，企业卖产品、卖商品，然后卖服务。那这个宗教其实，如果从我们企业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传达一种服务，而且但是是心灵啊疗愈上面的服务，所以它也可以用行销的概念来做说明，然后来做传达，甚至来做这个推广。
那现在他们有怎么样的数位方式啊？就是现在点光明灯啊，以前我们都点一个蜡烛，对不对？
哦，是是。
现在不用，都 LED 了。
是，应该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生活繁忙嘛，比较没有时间去排队啦，然后你记不记得以前说要点光明灯，大家就拿个椅子在那边排个整天，对不对？现在不用了，因为现在数位让你很方便。其实从某个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就是让客户的体验可以更好，因为说不要客户不要舟车劳顿嘛，然后呢能够用这个手机就能够点光明灯，可以安太岁，然后呢甚至呢什么各种。这一概都可以，甚至抽签，然后呢顺便解签都可以在线上完成。那我看那个很多的寺庙还有那种叫做线上烧金纸啊，那就是这样又环保，你又看到你这个买的这些金纸呢就在这个数位焚化炉上面呢就烧掉了，
然后这样比较环保一点，
天庭这样子，
直达天庭了。那老师像宗教行销的话，那个品牌很容易建立啊，比方说不管我们对土地公啦，哈，妈祖娘娘啦，哈，那大家就我们有他长期的一个对从小的一个信任感跟文化的一个理解了，所以品牌它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面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哈，像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就是比较中老年人的一个数位落差，你怎么看呢？有人说六十岁以上的人对于那种数位落差就会很有压力了，那您的观察呢？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上次有跟玉芬提到嘛，说其实数位转型还是要有温度了哈。那现在数位转型所以不能做的这么的彻底，主要原因就在于说没有温度。那没有温度来自于说，它的这个界面还是太复杂。如果你按一下，就可以搞定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了。但是呢，我觉得科技不断的在进步，那这个事情就好像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玉芬有没有用过 ChatGPT， 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就把它弄好之后。以后可能可以用一个专用机啊，然后随时就问他，那他就可以给你一些跟以前的罐头用语回答是不一样的，就让你感觉到说，真的好像是有一个伴侣。比如说我那天啊就问他说，你现在是这个佛教高僧啊，哈，深谙金律论。好，那我现在想要问你一些问题哈，那我心里现在觉得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然后呢就忙了呀，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这个指证这样，他就开始用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佛师的一些开示这样子，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温度来自于我们都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还是要从这个客户最内心深处的痛点开始去思考起，那这样才会有机会。昨天我听我一个老师他跟我讲一个例子啊，那不会诋毁贵物啊，不是诋毁贵，那叫做猪血汤，
猪血汤，猪血汤，
他说那个老板呢，二十几年前就用电脑了，你想看二十几年前亏贵咋办？那做
对不容易啊，
对啊，他就是一个荧幕，然后就 客人这样一点就印出两张纸，然后一个给厨房，一个给那个客人，然后之后就按照这个来出。二十几年前开柜长班呢，然后呢，那个老师就问那个老板说：“哎，你干没喝对不？啊，你也不会贵哇，底会增加，才可以做到。”他说：“哦，其实你不知道多少好处呢。以前都拿现金啊。”
对啊。
啊，他说：“哈，他自从接他爸爸的生意之后，都没有捆鬼。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负责收钱嘛。啊，为什么要负责收钱？因为很多钱都被跑堂拿走了，是吧？你现在
对对，
你现在哎自己收钱就不会，可是你就没办法休息呀、啊，对不对？啊，当然哎。”如果你说自己给跑堂收，这样会不给太太收，那就完全不会变成你的。
哎，对，
这也是问题。所以呢，他用这个电脑之后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就说这个到底给他多少价值？而且他就可以到日本哦，哎，去玩玩一个礼拜。他说哈、哦，他还可以用手机看，哎，今天呢多少货是什么时间卖完的？那他就是可以备料啦，哈、哦，然后做很多的这个评估跟这个决定嘛，这不是很方便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开一个店，
猪血汤、
哦，猪血汤，他开了一个是不一样的店，然后呢有好几家连锁。他说我的儿子女儿好孝顺啊，每天晚上都去帮我收账。我也跟他讲说，我好想当你的儿子女儿，我也去你一家收账啊，对，收回来一半先放我口袋呀、
啊，是啊，
一半再上缴啊，
是啊，对啊，所以你看用了这个点点点啊，那个他说客人也很方便，因为就是一个 monitor 嘛，然后就几个，因为汤就那几个，就点几个啊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老板也方便，对客户也方便，因为他就不用讲了半天，他還一直跟他说啊，是底会疼啊，是啊，真的啊，搞不清楚这样子。
可是老师说实在的，只要那个那个店里面进去，一直叫我要扫码，然后点餐的，我都很痛苦。
哦，是对扫码这件事情哈、对于老人家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了哈、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像我知道，像那个胡须章啊，他们就试着现在就用讲的啊，就试着。如果外国人啊，比如外面夹那个猪肉，他就用英文跟他对话，他说有没有有关猪肉的这个卤肉饭，那就跑出来来互动，然后这样到时候就点就可以了，就是用 ChatGPT 啊，所以科技不断的在进步哈、那你就采用这个最新进的科技来解决你刚刚讲的那个老人家哈，
不用害怕，
哎，对，害怕的问题
哦，不用害怕，不用尴尬的问题，你就期待科技的进步，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会越来越老，
对，因为我们会越来越老，科技一定会进步到让你觉得哎、好像这个就跟一个真人在对话一样，
可是老师说实在，你跟 ChatGPT 在祈求心灵。的这个平安跟你真实面对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妈祖婆好了，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温暖跟温度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那因为你讲的那个温度其实真的是需要啦，就是像说有些庙还是强调说还是要留着香嘛，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那
个
是沟通的管道，
哎，对对对，所以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够到现场一定是很好，那如果没有到现场呢？现在他们有做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把这个书文写好之后呢，你就用影像看，就是你的名字哦，夏英芬啊，姓仲或者是姓女啊、这个夏英芬，然后呢，几年几岁啊，在这边做了一个灯怎样，然后就会请那个道士，就吹一个牛角，然后把你的这一个书文呢啊，禀报给天庭，禀报给神佛啊，那你这样的仪式呢，就会非常的让你觉得说真的有在完成，而不是真的是数位，他那个数位只是说让你看到真实的情景呢、
可是老师，我看了你的文章啊，然后看到一些这个报道，我就会发现到说，为什么在民俗信仰当中啊，就是佛教、道教了、或者是宫庙当中啊，比较容易有这种数位的转型，可能需求。会比较多，或仪式比较多啊。我们天主教、基督教
哦，是
对，为什么没有？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念天主教的学校，我就发现，好像一直都没有嘛。好，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数位转型学院的院长詹文南詹老师啊，他带来他的新书《向大师学习数位转型》，里面有很多的个案，我们待会会讨论到。不过因为我从老师最近的一篇文章，还有最近我们的宗教在大甲妈祖的绕境、白沙屯妈祖的绕境，谈到老师讲那品牌在做数位行销的一个重要性。那刚刚我们也有在广告时间，其实你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我就觉得说像佛教、道教啊，哈，就很多的这个数位化了，不然点光明灯啦，哈，还有很多线上抽签解签之类，那我就问你说，那个 那个基督教、天主教、啊、可能是我不知道，我就也没有感觉到很多的数位行销啊。
因为在台湾呢，现在目前啊，在宗教的这个发展状况呢，这个道教，我们所谓的道教不是那种什么三清祖师那种，而是说像妈祖啊、土地公啊这种，我们叫传统民俗啦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哈。那当然也是跟这几年天灾人祸啦，包括说刚提到的疫情啊等等啊，人心上面需要抚慰啊，这样有关系。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从统计的角度，内政部的统计来讲的话，哇，我们这些宫庙其实是成长到比这个便利商店还多了。然后呢，那刚刚提到那个天主教、基督教并不是没有，因为在那个美国啊，就有一个牧师，他就是礼拜天上午呢，他就布道嘛，哈，传教。但是下午的时候，他就在元宇宙里面呢，就戴上头套，然后呢，哎，他的信徒就有来自，因为他。比如说在这一周，他就英国啊、加拿大、啊、都有那个信众啊、一起来听他布道，就是等于说就是没有那个时空的限制啦，啊，所以24小时你都可以来跟他这个沟通嘛，哈，所以就不用实体了。但是他的元宇宙就打造了跟教堂一样，啊，所以其实也可以让你感觉到说，你进去呢，就看到一个耶稣的像啊，或者然后呢，这个牧师人就跟你传道，解惑，类似这样子的。
哦，
那刚刚那个孕妇有提到嘛，说啊，那为什么在台湾好像这个基督教啊，这个天主教，其实在线上在疫情期间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布道了哈。那么只是说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这么多的仪式跟活动，就举例来讲说，我们有点光明灯啊，然后到春节的时候有没有你属比如说你属牛属兔属猪，你的3-4年你就要开安太岁，
安太岁，
对，然后呢或者就点光明灯哈，然后是你最近呢，好像去耍的安了啊，你又要去消灾节了，类似。
我觉得最好玩，他们就拍一张照片说，哇，这全部都是内衣大拍卖，其实不是，在做这盖
哦，是，
对，其实我妈妈也有拿我的衣服。就去这盖，要盖个章。
哎，对对对。
对，然后有一个妈妈就把她儿子的那个 LV 的大名牌拿去盖个章，他们就说：“哦，神明联名款。”
哦，是是是啊，真的盖在那个 LV 上面，
是的，对对对对
啊，真的
很特别啊！
哇，真的是
儿子快哭啦！
我刚刚就跟玉芬提到说啊，其实从行销的角度来讲，我们常讲说，行销的概念就是客人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啊，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呢，我们提供个产品服务来满足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传统民俗妈祖啦、土地公啦，为什么那么特别啊？好像受到大家的青睐。
对，
其实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说，专科不专科？我刚刚有问云芬嘛，我说你如果生病的话，你会去看家医科，还是去看专业科？
我看专业啊，耳鼻喉科啊，感冒看啊，耳鼻喉啊。
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如果有钱财的需要，那我就去拜财神爷，对不对？那我如果不会生小孩，我就拜祝生娘娘。我想结婚，我就拜月下老人。你会发现说，我是18王公，十八王是有那特种行业的人会去拜拜嘛哈，然后或者是说我是理法业的应该拜谁？我是演艺人员，好像我不知道你算不算演艺人员，你就可以去拜那个西秦王爷嘛哈。
我都拜那个我们那个关公，
关公哦，
因为在那个就在我们前面啊。
哦，是啊，如果考试嘛，就是说我现在考试，那就拜文昌君嘛，哈，文昌大帝。
啊，对对，考试我一定带我小孩去拜，
或者是拜孔子，对不对？哈，那都有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专科在。服务你的需求，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感觉会比较灵啊。因为你看那个每次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就把准考证放在那个文昌君的那个前面哈，就是看清楚哦，要保佑对人哦，不要保佑错啊，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啊，从服务的角度来看哈，真的比较有touch 到他的内心深处，
所以你看啊，光宗教的行销其实是蛮容易的。那另外，其实老师，我们有看到你一篇专栏，我们待会来谈您书的内容。不过这篇专栏我觉得也很有趣啊，就我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学长姐啊，也是从南到北哦，念好几个 EMBA 啊，哈，
不是在念 EMBA， 就是到上 EMBA 的路上。
然后你有跟我们讲说，在收集 EMBA 跟你提到的一个注意力经济啊，哈，那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啊？
因为我有一次在参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已经念了6个 EMBA 了哈，那从南部开始往上念，然后呢，现在持续往北念，我吓了一跳，说哇，人有多少时间啊？然后可以这样念，因为念 EMBA 哈。短则2年啊，长则4年，有人念到7年。对，
有啊有啊，你论文不交你就毕不了业。
对啊，如果你念3年好了啊，那如果念了6个，要18年呢。
对，
哇，他还继续念。我想说，如果念10个的话，可能教育部要颁给他一个
终身
学习
奖章。
公在学校，因为那个蛮贵的，
学费蛮贵的。
因为我们说 EMBA 的 E 就是 expensive 的意思嘛，对哈。那当然有时候开玩笑说啊，因为大家都在吃喝玩乐嘛哈，所以叫 entertainment 哈，这个 E 是这个意思。那有时候在晚上上课，所以叫 evening 啊。那后来发现很容易毕业了，所以叫做 easy MBA 了哈。那大概不过这是开玩笑了哈。不过注意力经济是这样，在大概20年前有一个啊专家写了一本书，他说哈，其实我们人的注意力哈，其实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然后其他的就没有办法去兼顾了，然后做这个那个事情。那你有发现我们现在注意力很容易被吸引走？举例来讲，比如说我那天想要找一个数位转型的资料，在网络上找，就突然跑出邓丽君，因为我蛮喜欢邓丽君的嘛，有一首歌又怎么样的，然后按进去，按完之后呢，又凤飞飞跑出来，
又再进去
，然后呢再来，怎么李多慧啊、林湘啊这样，就搞了30分钟。
李多慧跟林湘怎么会跟邓丽君一起呢？老师，你的性向
不是因为那个网络这个跑出来，那我们了解趋势嘛，要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哈，这个其实要掌握。结果呢，看完以后，靠，已经过了30分钟，我到底刚刚在看三小，对不对？哈，我这三个小朋友了，那个意思这样子，我就发现说，你们在那冲啥？所以原来的事情没有做，到时就分心了。注意力经济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注意力是你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它。当然，对于品牌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像一篇，我看那天广告很多，就表示大家全部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地方，那表示其他时间他就不顾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好，所以回到刚刚那个 EMBA， 假设我花10年的时间，
等一下要进广告。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韵芬啊，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数位转型学院的院长啊，詹文南詹老师了哈。那刚刚有跟大家来提到那个老师提到哦，大家都在念 EMBA， 然后那个注意力的经济嘛，
对对对，刚刚提到说基本上啊，注意力是你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你要选择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去 focus， 然后不要这个分心了，
对，
因为你一分心，其他事情就没有办法做到，就排优先顺序，就没有办法到前面去，那你的目标就没有办法达成。比如说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做到 A， 结果因为我分心太多了，结果就做到 CDE 去了。
对对对。不过老师，我看你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有感触，就是说为什么到了人到中年以后那么爱念书，实在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说实在我有体力，但我没有智慧。可到我年到中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智慧了，我就觉得我学习的特快，但我真的没体力了，所以我要很佩服那些念那个5、6、7、8个 EMBA 的人。
所以现在的 EMBA 某个角度来讲，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对，所以他就变成一种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交朋友啦，建立网络啦，甚至呢一种生活形态。为什么呢？有一个 EMBA 的同学跟我讲说，老师哇，我拿到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突然若有所思，因为以后不知道六日要干什么。这是一种他的生活的一个节奏，就突然被打乱了这样子。我觉得也蛮有道理，因为有时候老了再来做同学嘛，那种感觉很棒的，也是很温馨这样子。
那老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很多人要进来念书实在是因为在数位转型的一个浪潮当中，那也不得不学。对，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也在讲说，大家都说要数位转型，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数位转型。那我有看到你文章有很多的那个案例啦，像个案一样啦。
是，
我们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刚刚有提到一点点胡须章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想到，就我们家以前有一个那种小摊子，就卖那个萝卜饼的。
萝卜饼，
我特喜欢，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就发现他给我的萝卜就贼，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今天那也蛮济，伊讲头家你去笑啦，心情好啦，可我就觉得好有人情味，你知道吗？对啊，那可是现在你 SOP 了，什么都标准化了，所以我觉得那种。
我觉得店将来会有两极化发展啦，一种就是因为你如果需要温度的话，你就没办法扩散啦，因为你需要温度需要热情的话，那种人其实是很少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不需要温暖，你都不需要热情吗？
不是，比如说你到那个麦当劳，你有感受到温暖跟热情吗？对啊，是啊，所以但是他可以很快的方便，然后标准化产品，让这个大部分的人就是不需要温度，他只需要速度的人呢，可以感受到说，我来吃一个美味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部分。所以也是因应不同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两极化，一个就是精致温度哈跟温暖，另外一个就是快速标准化跟刚讲的方便哈，这个是对这样子的一個。
可是也没有很精 精致啊。像有时候，有时候像我一个一个店，
卤肉饭没有，
对，卤肉饭还有一个在圆环的附近，我真的从他圆环还没有拆迁的时候就吃，吃到他搬到就是那个自己有的店面啊。哦，那个我也常买给费宏吃啊，那个三元号我也很喜欢买给他吃。可是我每次都跟老板说，拜托你不要被推荐，我也拜托你都不要开分店，
哦，人太多是
啊，对呀，啊，然后我也拜托你都不要被人家知道，我觉得你才能够维持你的
品质，哦，对啊，但
是一旦标准化之后，我都觉得没有差异，欸。
但是他有加你钱吗？
啊，
他
有
涨，有没有涨很多钱？
有涨，但没有涨很多，
哦，是啊，
可以接受
了。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我们常讲的一个 trade off 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我到底是要服务金字塔那个人比较少人呢，还是说我希望这样子？假设我固定，比如说举例来讲，我营收目标是100万的话，我是要每个只服务10个人，每个抽10万呢？还是我哈，每个他主要出10块钱，然后呢，我有服务10万人啊？这个每个人的目标市场不一样，所以你采取的策略就会不一样啊。这个其实还是策略的问题啦。
欸，那除了赚钱之外，我觉得我们希望赚一点那个，就是我还是觉得我温度很重要。然后人生活嘛，不就感情很重要？我都觉得你们做数位的人是不会波马赛的，然后一切向前看的。
我应该是说，我只是在教数位，没有在做数位，所以第一个我要五回五榜赛，而且有温度这样子哈。好，这是开玩笑了哈。不过您刚提到了，其实因为运分是一个壮世代的，就是我们讲不老经济的族群嘛，所以他希望享受的是一个刚刚讲的温度啦，甚至一个怀旧啦，然后呢一个这个有温暖的一个氛围，但是其实大部分年轻人是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客群不一样，那就要看这个老板他希望 target 到哪一种客群，然后才采取怎么样的策略。你怎么可能那年轻人你那么嘘寒问暖，他还觉得你怪怪的，什么对不对哈？
对，你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企图吗？
对啊，是啊，那或者是说怪叔叔，比如说我现在是，然后跟他讲了半天，他觉得这个怪叔叔很奇怪啊，对不对哈？那他们只要自己。同学啊或者朋友自己聊天就可以了，你不要来给我什么温度，你把东西送来就可以了，举例了哈。所以我刚讲客群不一样，你采取的策略甚至你的产品服务就会不一样这样子。嘿，那你要的温度就，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店都是老店嘛。
对，我只能去老店那个找寻啊，然后只要有一个老店一收摊了一关门了，我都无限的感慨无限的难过，然后我就拜托现有的店说你都没老，一个我七十回我没老公没你出个几百回。
没有，从不给老公看说就刚讲的这个店啊，他就服务你们这些人。可是刚讲的，你们这些人愿不愿意再出 double 的钱，让他更做得更温暖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哎，这就是刚我们提到的，是说，哎，如果服务一个金字塔层的啊，那要如何做到说，哎呀，真的是宾主尽欢，甚至无创意这样的创意料理哈，无菜单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跟服务啊？
你觉得市场应该要做一些区隔啦？然后如果说企业要成长，因为我看到你这本书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案例啊，因为他们也都是第二代或者是对，在开始在做一个传承又创新的一个动作了。像胡旭章那两个兄弟，他就一直想要再创新。
哎，对，刚刚讲哈，这个胡旭章啊，他从第一家店就开始想到说要做这个管理，因为刚刚讲他们本来是摊子嘛，
对对，
后来想说这个动物哈，这个没有办法稳定，所以要变植物，就有一家店。可是有一家店面之后。就他哥哥就突然发现说，哎，那时候麦当劳刚引进来，哎呦，进来一个这么的一块就受到欢迎，然后去了解了一下，哦，原来他是一个 SOP 的管理，然后呢，哎，这个产品服务项目了哈，所以他就去研究，然后之后他好像第一家店就开始想做几个事情，第一个要管理制度要建立一家店哦，整个管理制度就是为了将来要开连锁店的时候的准备，另外一个呢是。有还设立员工训练中心，一家店哦就开始设立员工训练中心，然后很高价的请顾问来协助看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发展。我想如果你有只有一家店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些事情吗？
不会，不会。
那一定是你有一个宏大的远景跟目标嘛，才能够往这方面走。如果说，哎，比如说啊，岳芬啊，我们那退休后大家开一个小咖啡厅，反正就我们找几个朋友来吃吃喝就可以了。那哪需要 SOP， 哪需要什么，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哪需要经营，一点哎逗哎啊，这什么心态嘛？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对对，没错。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数位转型学院的院长詹维南詹老师来谈一谈啦。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胡须张队长兄弟真的很厉害。如果说我们俩开个咖啡厅，然后就互相取暖啊，提供给大家聊天的地方啊，然后不考虑未来，那你就倒了吧，看你做几个月或做撑多久就倒了吧。
是，那个是做兴趣的。嗯，如果我们要经营一个 business， 一定要有一个愿景跟目标嘛。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咖啡厅？那我希望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做多大？我记得以前啊，有一个叫经营之神呐、啊，经营之圣叫稻盛和夫，可能大家都听到哈，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家。那有一个二代啊，就问他说，他接了这个爸爸的企业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为什么那些老臣都早上7点钟就上班，晚上10点才下班？难道经营一定要这样子吗？
对
啊，对，哎，这个我觉得稻盛和夫回答的，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他就说，这样子啊。你觉得如果你哈这个一年后你的目标是要去爬喜马拉雅山，你觉得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哎呦，赶快负重受训啊，
对，好，
赶快那个锻炼体能啊。
那如果你一年后要爬玉山，那你现在做什么？嗯，好，好像好啊。如果我一年后要去爬那个叫什么虎头山还是什么山？
哎，你这样不是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不一样，那你当然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样啊，对不对？
所以说得好
哦，是，所以我们说，哎，如果我们是要爬枕头山，哎，那好像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至少说要去爬喜马拉雅山，或者不要说喜马拉雅山，百岳就好了，你是不是就要开始受训啊、训练啊，这样一路往前走嘛，对不对？就像我们政大不是有一个戈壁的
哦，对呀，
对。他要选呢、欸，我们有 A B C 战斗 ，A 是 A 队就是走路嘛，对不对？你真的走完全程，
你要选啊，你的体能要可以耶。
然后选完之后还要训练呢，
对对对。
那像我们这种 B C 队，就是坐车在后面看的，
你一定是欢乐组的，你一定是欢乐队的，
好，类似这样子嘛，哈。所以其实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像你这边刚提到说，我们大家退休之后搞个咖啡厅，那真的是。3个月就倒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做到全世界最好的咖啡厅，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从这边抢回来了嘛。
好，其实我刚刚有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啊，不过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它每一篇后面都有个 QR code 啊，那 QR code 其实你可以扫进去，然后看更多的那个影视的内容，是不用钱的，是不用钱的
啊，对对
对，是不用钱的，因为很多人担心说，扫进去会被要钱呐，哈，这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觉得诈骗集团实在太多了，
对，
所以那天那个王伟忠大哥他的。找我上节目，他就问我说：“你这个数位转型学院真的不用钱吗？”他还问了我好几次。我说：“真的不用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几个朋友，就是。”那个退休了就觉得做一点说这个回馈社会的事情都不用钱啊，就大家就看，而且最主要是学习这些企业家的智慧跟经验，
对，
人家走过的冤枉路我们不一定要再走嘛，
对，
所以透过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分享啊，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这样的智慧可以往前迈进。
好，那老师我最好奇的一件事，你就说你在访问胡须章他们这两兄弟的时候，说实在的，他们父亲啊对于这种数位转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先花钱嘛，对不对？不管是你做早年在做猪血汤的，人家花几万、十几二十万在先动电脑，对不对？又或者说现在数位转型，你要很多的这个电脑啦、人才的一个训练啦、上课培训啊，
是
那个通常第一代都会讲说，哦，你还别探紧，你有开心搞开心。
是。
对，那你要教他们怎么去说服呢？
对，那个因为讲到一个重点了，这也是我们哈写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一直建议政府说，数位转型蛮重要的哈，但是呢，一般人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就透过哈，就是找一些典范，就做的还不错，走了很多冤枉路的，然后很多经验的来做典范，来把它当作示范，就让大家有一个参考所需嘛。然后呢，这个示范很多的示范就可以形成归纳一个规范，让大家有个指引。就你刚刚讲的一个白皮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有15家企业，他讲说他是怎么转型，遇到什么困难哈，那中间哈有走什么样的冤枉路哈，那但是他们的目标是要往那个地方走，所以他们有花多少 effort 下去。那另外一个是政府，我所以叫产官学了哈。政府呢，有哪些资源？
谁指望政府啊？
哦，等一下，政府呢有哪些资源？重点是我请这些官员来说明说，到底我们有什么政策？如果你真的要花钱，立功要开钱对吧？立功来开个八班，政府有250班给你补助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降低你投入的一些风险跟成本这样子啊。所以政府，
即便是这么小的企业吗？
哦，小企业，比如说你如果要花100万，它可以最高可以补助到50万嘛，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已经降低你一半的风险了嘛，哈。那再来呢是学校产官学，就我找了很多的专家来说明说，如果你真的想花钱，那也有愿意花钱了，好，那那在做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事情？所以有心法，所以呢就是刚刚讲的有。典范给你示范，然后有资源可以给你辅导，再来呢有这个心法呢可以给你操作，所以这本书在这样有影片，你可以直接看影片啊，它的实际的啊这个说明这样子。
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二代跟我求救的原因都在于说，我怎么跟我老伯沟通？我钱在我老妈身上，又或者我钱在我老婆身上，
这个
我怎么去挖钱出来？
哎，对，这个理解，这个通常都是你能干嘛这样哈？我觉得其实蛮二代很重要一件事情，是的确很困难。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呢，就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那个他爸爸去上我们的创业组班，正在创业组班的时候，后来他也去上，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因为他是 MBA 的时代，其实不要上，他想要去了解他爸爸在想什么，然后呢上什么课，然后用他懂的语言去跟他沟通，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但是用什么样的沟通，不是你想的。年轻人一定觉得老了太老思想了，老人一定觉得这些弄爱开紧，对吧？所以怎么样能够这个
共同的语言，那个频率要对到。
哎，对，那所以他这个做的就非常好啊。另外一个是说，这个爸爸去了，就把二代找去啊，那也。所以这是刚讲一个是主动一个被动嘛，
不是你爸讲啊，你老师嘛在讲哦。
哎，对，哎，都是安内。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那当然如果最好的方法是说，除了这样之外呢，除了共同语言之外，你也可以做出一些我们叫做 small victory 小胜利，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成绩给老伴看，说，哎，的确有一些进展。就好像有一个早餐店啊，他只用 LINE 点餐，他就少了一个人的成本，然后呢，这个营收就增加30%，在疫情期间，所以你看。光用 LINE 点餐这件事情，你不要把所有讲想的很复杂，还开造水晶，其实没有，其实有一点小进步，你就会发现说，哦，它可以影响就很大了。有一个家卖汉堡店的，哇，他你知道吗？他有三家店，然后呢有几种配，
待会跟我们讲，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场的是詹惠南詹老师了，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汉堡店，对不对？
是，摩斯汉堡，
不，你刚刚讲的是传统的，你刚刚讲的是传统的吧？
哦，对，我刚刚讲的是那个热狗店啊，那他就在热狗店，他呢，他
有
三家，然后呢，因为 Apple Pay 啊，什么 Line Pay 现在很多种嘛，所以他就要准备各种的支付的啊，这种扫描的方式，所以客人进来呢，工读生常常啊离职啊，流动率又高，
对对，
所以他每次呢就搞了半天，要搞时间搞很久，然后呢，客人等了也不耐烦啊，然后呢要整。直接也不方便。后来呢，欸，只要做一件事情，现在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one solution，就是反正你不管是什么配啦，就扫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全部所有的配都可以用。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现在科技刚提到的，
对，
一波一波其实是现在有改进嘛，哈，所以是会越来越方便。那你只要采用了，你看你结账速度也快，
对，
工读生也不用训练，然后客户也等待时间也变少了，所以你看一下销售的也可以更很多。
所以我刚刚讲我又一肚子火嘛，应该是政府弄一个平台嘛，不是政府自己去搞一个台湾配嘛，谁理你啊。对，你应该搞个平台，让大家什么配都可以配，那这使用的方便性嘛。
對對對，是，
对。那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对摩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观察，也就是我大概发现它有数位化了哈，学生会去取餐，然后都可以点餐。但我发现他雇用的人大概年纪又偏大哦。
是是是，我以前哈，几乎天天点摩斯，我打电话都是今天打电话，然后呢他呢，
你可以这么好，可以打电话去哦。
打电话没有，他有我住汐止嘛，那新台五路那边有一家店，那我就会打电话说，我是。姓詹，那我要什么什么，那就帮我弄。打到他已经认识我了，他就说：“那你今天是要吃什么呢？”这样啊，都詹先生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啊，就很温暖这样子。而且去的时候，那个整个服务都感觉很棒。但是那时候前董事长有跟我讲，他说摩斯啊，基本上MO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因为我很喜欢的 Mountain 嘛 ，Ocean 嘛，跟 Sun 嘛，
是是是，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书上也有写，书上有写，
是是是。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哇，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吧？像山。一样高，然后像海一样壮阔，然后像太阳一样温暖，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如果能够真的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就会让员工觉得在这边的工作也是蛮有意义的啦。好，那刚刚提到说他们其实有几个特点，有一次我去访问他们的前董事长的时候，他跟我说 哎，你觉得到摩斯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啊，其实有三笔，什么叫三笔？没有，这是我自己把它归纳了。后来他告诉我，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较贵？
对，
好，然后第二它比较慢，
对，
然后呢比较吃不饱。
对，真的吃不饱变小了。
那为什么？第一个啊，它为什么比较贵？因为它所有的食材都有食品履历，然后呢，经有实验室在做这个检验嘛，所以至少是比较健康啊，有机这方面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比较慢？它都现做，现做会比较好吃，但是现做会觉得比较慢。
对，
但跟那个麦当劳那不一样，
不一样，对
对
对，
放的好，所以是比较哎，为什么好像在帮他做广告？
但我们给他收点广告费。
没有，
书上有写个案讨论。
然后比较，再来就是比较吃不饱，因为在日本人哦，不是讲叫那假粗霸，你知道吗？就吃的刚刚好啊就可以了。因为我有时候常常为什么会变这么胖，就是因为突然想吃，就吃完以后，哎，按来过饱了这样哈。所以
我吃完我都觉得很空虚
啊，是不错啊，让你又保持你的身材。因为在日本人的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就不要吃。
日本人一定是吃不饱都不敢讲，对，哪像我们都敢讲。
哦，是还是力的，我妈刚刚讲。好，那所以这个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也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节省人工嘛哈。啊，你刚刚提到为什么比较老呢？他们有那个二度就业计划嘛？我觉得要提供温度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刚刚玉木有提到嘛，说啊，刚在那个摩斯看有个年轻的服务生，就说哎。原来是老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
他说：“你不会用 app，
看起来年纪跟不会用 app， 哇，我的天哪、啊！其实没有，我也是老师啊，我都会用啊。但是我
教的是数位呀、啊，
比玉芬比他厉害的是，我比较不要脸哈。什么意思呢？我就把 app 打开说：‘来，请问怎么用？’他就会帮我弄。所以其实他们其实都蛮客气的，只是你不好意思，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其实跟日本人有点像，就不喜欢麻烦人家。”所以不喜欢麻烦人家，你就会觉得说啊，拿出来这样不好意思。
我现在连全家小企鹅不敢进去了，有会员吗？要扫码吗？没有，我就直接付了钱，然后就走了，我连又有卡刷卡都没有。
哦，全家不需要了，你说有会员吗？来，你说0937啊，电话给他就可以了，然后他就问你说是不是这个，试着按一下。
哦，那你的电话给我一下。
哦，可以啊，因为一点你那个都累积到我的那个，
应该是扣你的钱吧？
哦，不是啦，
哦，我以为是扣你的钱。
你哦，不是，他会员不是用
客钱，
那你
电话就不用给我了。
是。
哎，那老师，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啊，当然提到几个案例之外，其实还有提到流行音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就以我们只有食衣住行而已啊。其实音乐当中也
在，哦，你真的有看呢，欸？
我有看，啊。
其实我觉得那一篇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在音乐的迭代，从以前的CD 啊，从那个录音盒啦，应该叫做那個卡带，
对，
然后到 CD，
你看以前
到没有 CD，
我们还带 Walkman 啊，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你这个 Walkman 还有线，现在有那个小朋友啊，还问我那个同事说，哎，你的耳机为什么有线？
哦，对对，
他没有看过那个有线的耳机啦，哈，类似这样，所以科技的迭代嘛，这时候你如果是音乐人的话，你怎么样去应付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访问了这个黄韵玲啊，哦。陈子鸿啊，
林英学生啊，
那个陈子鸿，对对
对，
韵玲不是啦，韵玲是跟学生的头家啦，所以当然都是要运用一点关系，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提到说，比如说现在音乐取之很容易，但是要差异化就更难了。然后再来呢，这个以前哦，哇，这个音乐要听过排选嘛，现在你自己自媒体，
对
对不对？就可以一系爆红。可是怎么持续呢？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么多自媒体，那你从当中如何凸显出来呢？这个就，那你如果做从音乐人的角度来看，我应该如何来突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些新的成果，其实都需要努力啊。
老师，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当然你书上也有提到说，其实是希望
这本书，
对啊，我说我们啦，就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话，或者是说你要成为职场的竞争力的话，你要有一些能力的，
不断学习，我觉得啊，大家都会担心说啊，是不是被 AI 取代？
对，
其实不会，应该是说会 AI 的会取代不会 AI 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懂科技的一定会取代不懂科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抱着一颗 open 然后学习的心，然后不断的学习。Even 你的这个年纪也要不断学习啊。
嗯嗯。
因为我那天呢，我就发现说，其实学习你会感受到非常多很有趣的事情啊。
嗯。
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哈，我用 ChatGPT 的感受啊。
嗯。
哇，我有问 ChatGPT 说，哎，二加五等于多少？
嗯。
他说是七。
嗯。
我说是八，因为我太太说八，结果他说你太太会不会是加法有问题？
嗯。
我说我太太说是八。
嗯。
然后呢？讲到最后呢，他最后说，如果你太太这样坚持的话，那你要采取一种宽容跟理解的态度。
他真的这样讲啊？
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因为这样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哇，这么有 EQ 的这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我觉得他的那个训练过程蛮不错的，一定是有很多的老公有跟他输入说，你要有求生欲望，你不要事事跟老婆争。
对，
他有学习到这一点。
没错，就是说他知道安泰做比安泰税重要。
那我跟你讲，接下来全天下的女人又怒了。连 chat 都可以教，活生生的男人教不会嘛？
是是是，
活生生的男人
啊，是是，
教了三四十年教不会嘛？
哦，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太难了。
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从老师的言谈当中，或者看过去老师的书，以及赖老师的那个他的数位转型的一个那个影片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其实数位的学习没有这么的恐怖，
哦，是，
只是有时候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让大家的那个恐惧感可以消退一下，
对对，没错，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积极培养这样的人才，然后培养我们的自信，然后让转型，让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詹文南詹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好，谢
谢
詹老师，拜拜，
谢谢各位观众啊，谢谢各位听众。